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非常高兴我们又在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见面了。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希望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借着诗歌讲道信息，能够帮助大家去亲近神，去学习他的话语，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播放李马可牧师所讲解的约翰一书的信息系列。在开始之前，我为大家预备了一首诗歌，一起来敬拜神。启示录四章十到十一节说，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让我们献上对他的赞美和感谢，我们一起来收听赞美之泉。 爱的听众朋友们，认识神是人生最大的福气，做基督徒就是要做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认识神呢？相信耶稣，经历神迹，神听祷告，这些经历算不算是认识神呢？圣经又是以什么作为认识神的确据呢？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约翰一书》信息系列的第三讲，题目是《认识神的确据》。
今天我们还会继续看约翰一书，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到第六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到第六节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我相信大家都同意，约翰一书的主题就是爱。而今天我要重点跟大家分享有关爱的三个方面。第一点就是爱就是生命，我们也可以说生命就是爱。你认识生命的意义吗？很多人不明白什么是生命的意义。记得我在加拿大侍奉教会的时候，我经常到加拿大的多伦多约克大学向学生们传福音。有一次我跟一个大学生谈了颇长的时间，话题是围绕生命的意义。这个学生非常用功的学习，但是他的内心却感到非常的迷茫，因为他不知道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他非常努力的学习，争取考到好的成绩，希望毕业后有好的成绩就能够找到好的工作。但是有了好的工作之后又该怎么样呢？可能接着的就是找对象、结婚、生孩子。有了这一切后，下一步又是什么呢？他思前想后，始终想不明白生命究竟为何，所以他感到非常的迷茫。后来我向他指出，生命就是爱，爱就是生命，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答案。虽然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他一点都不能领悟这句话的意思。你能否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如果你不明白爱就是生命，你就不懂得什么是爱。如果你不明白什么是爱，你根本就不认识生命。今天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根本没有爱，难怪乎很多人不明白生命为何，人为什么要生存。生命的意义不是透过研究哲学或者靠思考和辩论就可以领悟的。生命不是抽象的哲学观念，所以不能靠人的知识去分析去领悟。历代以来，很多哲学家都尝试探讨生命的意义，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和分析，他们得出了很多不同的结论，但都不能叫人满意。有些哲学家认为生存就是存在，这就是所谓的存在主义，你的存在就是生命了。这样的答案你满意吗？ 生命不是给人讨论的，生命就是生活，你必须要活出来的。问题在乎你能否活出真正的生命。如果你能活出生命，你就知道它的内涵，否则无论我们撰就多少的哲学理论都无济于事。圣经告诉我们，生命是在乎爱，爱就是生命。得救，我们得到属灵的生命，也是同样的道理。得救就是为了能够彼此相爱，所以能够爱就是得救了。换言之，如果你不认识爱，你还没有得救。圣经教导我们要爱人，这是一条命令，这不仅是主给我们的命令，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意象。你能否看见这个意象呢？如果要强迫你遵行这条命令，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你还没有认识生命的意义。爱必须发自内心，不能勉强的。虽然主的确命令我们相爱，但他绝对不是在勉强我们。他知道爱必须发自内心，除非你看到这个意象，否则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爱。如果你不懂什么是爱，你也不明白生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说生命就是爱，得救也是爱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这是很特别的描述，圣经极少提及神的其他素质。比如说，圣经没有说神就是喜乐，也没有说神就是平安。虽然圣经有说神会赐给人平安和喜乐，但圣经却没有称神是喜乐或者神是平安。圣经却偏偏强调了神就是爱。为什么呢？即使说，如果你有神的生命，你就会有爱的生命，因为神就是爱，不是吗？很多基督徒信了主耶稣后，心里有平安，这是好的，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有些基督徒信了主耶稣后，内心有喜乐，这也是值得感恩的，但这还是不足够的。除非你信了主耶稣后，你心里生发出对人的爱，否则，根据使徒约翰的教导，你可能还没有神的生命。重生得救是什么样的经历呢？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会经历到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到底神有没有将他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呢？你是否已经重生得救了呢？正如许多人一样，我从前不懂什么是爱，我只懂得关心自己。我们当然要照顾自己，这本身也，即便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生兄弟姐妹，我也没有想过要爱他们。我只知道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责任要去关心他们。不知道在你的生活中，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单位里，你跟人的关系又是如何呢？生命的意义，在当时对我来说，就是吃喝玩乐，今朝有酒今朝醉，这就是我的人生哲学。既然我没有办法永远的拥有这一切，我能够拥有多少就享受多少吧。那时我的志愿是毕业后可以有一份好的工作，赚够了钱，我就可以到外国旅游，因为我喜欢旅游。我也非常喜欢听流行歌曲，所以我也希望能够拥有一套名贵的音响器材。我从前就像很多青少年那样，只关注自己如何能够尽情享受，却从来没有想过我必须要关心别人。其他人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他们是生是死与我无关。不知道你的情况是不是跟我一样， 但是当我认识神，相信了主耶稣后，圣灵就把神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我经历了奇妙的改变。我没有刻意的要去关心别人，但是当我经历了主耶稣的爱，我心里自然就生发出爱别人的心，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改变，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重生得救。我是在加拿大信主的，在我信主后不久，我的姐姐生了一个儿子，这是她第一个儿子。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主动的寄了500块加币给她。当时500元加币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当家人收到钱后，我妈妈还以为是50块钱加币，因为她很了解我的为人，她不相信我会对家人那么大方。妈妈以为是银行出了错，多给了他们450加元。银行没有出错，我的确是寄了500加元给姐姐，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一方面是加币，另一方面这是几十年前的事。当时我在暑假打工，每个星期工作6天，一个月只能赚240加元，所以500加元在当时是我2个多月的工资。我把2个多月的工资寄了给姐姐，自己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只是为姐姐感到高兴。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关心过家人，这是很自然的生命改变的流露。约翰一书第二章第3到第6节3次提到遵守主的诫命，这诫命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爱的命令。主耶稣没有留下其他的诫命，他只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如果你遵守这条诫命，你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相反，如果你没有遵守爱的诫命，还宣称自己认识神，你就是在撒谎，真理就不在你心里。所以这段经文重复地告诉我们，一个认识神的人必定有神的爱在他心里，这爱必然会流露在彼此的关系上。这也是我亲身的体会，在我认识神后，我就经历了这种180度的改变。刚才我说过，从前的我只懂得关心自己的需要，对别人是漠不关心。当我信了主后，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我对人就自然流露出一份的关心。在我刚刚信主后，我不懂得如何具体去关心别人，我尝试学习接待人，那时我就接待一些弟兄到我家里，为他们烧饭煮菜，和他们一起吃饭交通。我不是一个烹饪高手，烧出来的菜非常难吃，于是我将电视里的烹饪节目的菜谱一一的记了下来。我一心想做一道好菜来款待弟兄姐妹。你明白吗？当你对人有爱心，你是非常乐意服侍别人，你是不会计较时间、金钱以及其他的付出。当你心里有爱，你不会看服侍人为一种负担，而是一种福气。有时候有些弟兄从外地来探访教会，我不认识他们，但是我还是非常乐意的主动接待他们。这就是神改变我的结果，神改变我，使我从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变成一个乐于服侍人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有没有经历这种的改变呢？还是你的意念跟非基督徒并没有两样，每天只关注自己的需要？你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呢？是金钱、工作还是享受？你是否每天都在关注自己的问题？今天有很多人患上了精神问题， 心理问题、情绪问题等毛病，所以他们每时每刻都忙着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根本没有时间留意别人的需要。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每天都是在忙着为自己而活。你是否也是如此？如果这就是我们的情况，我们跟不认识神的人是没有两样。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就是这样的生活，他们每天都是尽心尽意地爱自己、关心自己、为自己而活，但是他们永远都不会满足，因为这不是生命，真正的生命不是这样的。时代周刊杂志有一篇的文章是关乎今天青少年的问题，那篇文章是探讨今天的青少年是否快乐。作者介绍了一个经过长时间调查的研究报告，这是一份非常科学的报告，可靠性非常高。他们研究的对象是9岁到17岁的青少年，研究结果发现，普遍的青少年都有焦虑和抑郁的毛病。情况有多严重呢？比起50年代要接受精神治疗的病人更为糟糕。难怪乎今天有许多青少年要吃迷幻药或者参加狂野舞会来发泄心中的抑郁，他们心里充满了空虚的情绪，他们必须借助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寻求解脱。但是只要人的生命素质一天没有改变，就不可能脱离焦虑和抑郁。为什么情况会变得那么严峻呢？根据那份报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孤单。你是否意识到人类是非常的孤单？既然我们选择了以各扫门前雪的方式来生活，我们怎么可能不感到孤单呢？今天青少年问题日趋恶化，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破碎的家庭里，他们感到被人拒绝，没有人关心他们。在美国，有1/4的家庭只有一个成员，整套房子里只住了一个人，没有配偶，没有其他的家庭成员，没有下一代，也没有上一代，整个家庭的成员只有他一个人。你可以想象这个人有多么的孤单。除了环境的因素，高科技也是导致人孤单的重要因素。许多的高科技产品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疏远，电视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有了电视机，全家人整个晚上就围坐在电视机前，全神贯注地看电视剧，整个晚上大家都一言不发，这样的家庭生活关系能不疏远吗？今天电视机已经算不得什么，计算机已经非常普及，计算机里有各式各样的软件和游戏，还有国际互联网，真是令人不亦乐乎。跟计算机打交道比跟人沟通好玩多了，难怪乎科技越来越先进，人的关系反而越来越疏远。如果你生命的目标就是追求物质享受，为自己买最大屏幕的电视机、最先进的计算机和高科技产品，那么你还不认识什么是生命。如果你以为这就是爱护自己的方法，你就错了。你的生命最终将会充满焦虑和抑郁。圣经告诉我们，爱是生命，没有爱就是没有生命，你就像行尸走肉般生活，只有当你品尝到爱，你才开始经历生命。这个道理听起来似乎非常深奥，其实是非常的简单和真实。让我举一个例子来帮助你明白这一点。每个人都知道谈恋爱是人生最快乐的经历，能够跟自己喜欢的人天天在一起， 这是何等的快乐。当你谈恋爱时，所有的问题都会烟消云散，生命突然间变得非常有意义。你不需要人家向你解释生命的意义，因为你已经活在其中。所以生命是要活出来的，如果你没有活在爱里，你是不会认识什么是生命，你不可能透过研究哲学而认识生命。换言之，要么你有这种生命，不然你就没有生命。如果你没有，纵然你是一个精明的哲学家，你也不可能明白生命的意义，因为生命不是靠讨论经历到的，而是要活出来的。所以我说，每一个谈恋爱的人都会有同样的经历，一切刹那间都是那么的美好，阳光是特别的灿烂，阴天也显得美丽，如果是下着丝丝小雨，更是诗情画意。跟喜欢的人一起在公园漫步，那是多么的浪漫，一切都变得美极了，不是吗？在这时刻，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生命，活出那灿烂的生命。最能令生命添上意义的就是爱。当你活在爱里，你就不用思想生命的意义了，因为爱就是生命，生命就是爱。但是这种经历往往都是短暂的，无论你用什么方法都无法挽留它，即使你把这些美好的情景都拍摄下来，最后也只是剩下一些照片作为回忆。不错，恋爱阶段一切都是美好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可以保持这份爱情。爱情使生命变得有意义，当彼此间的爱情消失后，这些美好的经历就会随之失去。恋爱的结局就是结婚，跟着就是生儿育女。结为夫妻后，两个人的关系不但没有因此而晋升，反而会为生活的琐碎争争吵吵。恋爱期间的美好爱情很快就烟消云散，即使再美丽的爱情也都是这样的结束。当彼此间没有了爱，生命就突然间变得毫无意义。爱使生命变得有意义，唯一的遗憾是爱往往都是短暂的，我们怎样才能够保留它呢？最令人痛心的是，两个本来是相爱的人，到最后竟然会演变成为仇敌，甚至彼此伤害。我们从报纸上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不知道为什么，从前非常恩爱的夫妻，最后会演变成彼此仇杀。起初，他们不是彼此相爱以致结婚的吗？为什么过了几年后，他们会彼此仇恨，甚至要杀害对方呢？你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爱是那么的短暂？关于这些问题，圣经老早已经给了我们答案。答案就是因为人有罪，人都是自私的。我们可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当约翰谈到彼此相交时，他在第五到第十节也谈及了罪和黑暗。为什么他突然间谈到罪和黑暗呢？罪和黑暗跟爱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其实约翰的信息和逻辑是非常清晰的，他是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清理内心里的黑暗和罪，我们是不可能彼此相爱的，爱跟罪是不能并存的。所以使徒约翰在第七节呼吁我们要行在光明中。我们可以一起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七节。第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看到了吗？ 如果我们想追求彼此相爱，必须先除去生命里头的罪和黑暗。不认识神的人，因为生活在黑暗里，所以他们的爱是不能持久的。我们必须把爱建立在光明中，才会有永恒的果效。但首先，我们必须除去生命里一切的罪和黑暗，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所说的第一点，就是生命就是爱。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这句话。即便你是非基督徒，你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爱会令一切变得美好，只有爱能够使生命变得有意义。但是，当我谈到这第二点的时候，就是爱和罪是不能并存的。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认同。你必须要明白，圣经所说的爱不是普通的爱，而是圣洁的爱。这一点比第一点来得更为重要。如果你不重视圣洁，即便你拼命地追求爱，你最终所建立的是人的爱，是不能持久的。只有圣洁的爱才有永恒的价值，才能够持久。任何不纯正的爱很快就会朽坏，因为罪和黑暗就好像癌细胞那样，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摧毁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想追求真正的爱，你必须除去心里的一切黑暗，你要行在光明中。我们要靠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样我们对兄弟姐妹才会有真正的爱。我们必须认清楚，圣经要我们追求爱，这不是一般的爱。很多人来到教会，以为教会里的基督徒是特别的有爱心，他们可以随意在教会里为所欲为。教会不应该追求属人的爱，我们当追求圣洁的爱。没有圣洁，我们也不可能按照主的意思彼此相爱。这就是我要强调的第二点。如果没有圣洁，你是不可能爱别人，因为你对人的爱很快就会被你里头的罪和黑暗污秽了。让我们继续看第三点。第三点，我们可以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看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我们也可以看第五节。第五节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这两节经文看起来很不一样，其实他们的意思是相近的。比如说第三节说到晓得是认识他，这跟第五节说的我们是在主里面，他们的意思是一样的。如何能够证明自己是认识神，是住在主里面呢？一切就在乎我们是否有遵守主的诫命。什么诫命呢？就是要彼此相爱。透过你对弟兄姐妹的爱，就知道你是否认识神，是否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可以看第四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四节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这就是使徒约翰的强调，认识神跟遵守他的诫命是不可分割的。这个诫命就是要追求彼此相爱。换言之，如果你没有圣洁的爱，却宣称自己是认识神，你就是在撒谎。约翰在这里提到的说谎，并不是指刻意要说谎， 而是指说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话。这个说谎的人并不是刻意在欺骗人，问题是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说了虚谎的话，他真的以为自己是认识神的。这是很严重的自欺。为什么一个人会陷入这种自欺呢？答案就在第四节，这里说到因为真理不在他心里。这是什么意思呢？既然他说谎话，真理明显不在他心里，这还用说吗？使徒约翰到底想说什么呢？也许你会觉得使徒约翰就像很多老年人一样，总是喜欢重复自己。其实他不是在重复自己，而是你不明白他的意思。约翰是在提醒我们，如果真理不在你里面，你就是身处在黑暗里，也就是说你是活在虚谎中，因为黑暗使你看不见自己的真实情况。当你身处在黑暗里，你是没有真理的，黑暗使你看不见自己的真实模样。所以我说那些说谎的人是完全不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不真实，因为他们真的是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他们确信自己是认识神的。这种处境是非常的危险。到底真理是不是在你心里呢？最近有一个弟兄找我谈话，希望我可以在属灵上帮助他。于是我跟他谈了半个小时，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始终不太清楚他想说些什么。一方面是因为他说的不是纯正的普通话，虽然他说的不太清楚，我还是能够听懂一些，但始终不能完全明白。后来我请了一位熟悉他的乡音的姐妹来帮我翻译，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我还是不明白他想说些什么。他大概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他来这里是想学习神的话语，学习祷告。刚到的头一天一切都好，但是到了第二天他不能祷告，觉得非常辛苦。我尝试了解他的困难，希望明白他的问题出在那里，但是听了很久还是不明白问题的所在。他告诉我，他觉得有一位弟兄对他有意见，不喜欢他。当我问他，他自己是不是也不喜欢那个弟兄，他却不肯承认。我当时无可奈何，觉得一直在兜圈子。最后我告诉他，他自己心里也有问题，我希望他能够安静思想，之后再继续谈。后来又过了一个多小时，他才透露了多一些。原来他觉得那个弟兄轻视他，令他很难接受，他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因为他没有将实际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我只能劝他接受那件事，作为主给他学习谦卑的功课。说不定这只是他心里的感觉，事实并非如此。即使被人轻视又有什么大不了呢？主耶稣到世上来，他虽然是万王之王，他也被人藐视和凌辱，我们又算得什么呢？所以我劝他要学习降卑，舍己，背十字架。但是他仍然觉得非常辛苦。在黑暗里就是这样的情况，你会觉得一切都很模糊不清晰。他始终不承认自己不喜欢那个弟兄，如果他对弟兄没有意见，为什么他觉得被轻视？为什么他会觉得辛苦？为什么他不能祷告？莫非正如约翰所说，真理不在他心里吗？当你在黑暗里，你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你也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至少你不会认为自己有问题。 既然他不肯承认自己有问题，所以他只说事情的一面。既然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也没有办法帮助他，我只能告诉他要效法主耶稣的榜样，降卑自己，学习舍己，背十字架。但是他却不愿意接受，他还是不停地投诉自己如何的辛苦。最后我只能提醒他，叫他想一想，如果他连舍己背十字架都不愿意，到底他有没有重生？他真的要认真考虑重生的问题。当我这样建议时，他的反应却变得非常强烈，他非常肯定自己已经重生了。到了这种地步，我还有什么话说呢？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四节的话是多么的真实，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这个弟兄不能放下自我，不能接受弟兄，不肯跟弟兄和好，到一个地步他连祷告都觉得辛苦。但是他对自己的重生却是非常肯定，他认为这只是他灵命上的一些障碍，不是什么大问题。其实他是在黑暗里看不见真理。第四节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命令，爱弟兄姐妹，我们就不在光明里。这位弟兄非常肯定自己是在光明里，他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在黑暗里。这种情况实在是非常可悲，很多基督徒就是身处在这种光景下，他们非常肯定自己是认识神，是行在光明中。但是当有人指出他们的问题时，他们就会非常不高兴。问题不在于你有多肯定，每个人都可以宣称自己认识神，但关键是在于真理是否在你里面。如果真理不在你里面，即使你是百分之百的肯定也没有用，因为这是自欺。任何自欺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不然他又怎么会陷入自欺呢？认识神必须要拿出客观的证据，而不是光靠口说。所以约翰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我们认不认识神，不是在乎自己肯不肯定，而是在乎有没有遵守神的诫命，就是要爱弟兄。如果我们不爱弟兄，我们就不可能认识神。我们也不要用过去的一些经历来代替遵守神的诫命，不要以为在某年某月曾经经历了神垂听我的祷告，那么我就是一个经历神的人了。约翰并没有这样的教导我们，他在第三章十四节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你有爱弟兄的心吗？到底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如何呢？使徒约翰是从一个实际的角度来衡量一个基督徒，他所说的爱心不是单指一些善行，善行固然是好，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他指的是生命的交流，你不仅是付上金钱和时间，更要付上你的生命。很多基督徒非常乐意奉献金钱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些爱心的行动的确是难能可贵，但是圣经关注的是我们跟弟兄姐妹有生命的交流，跟他们一起分享你生命的一切，也接纳他们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这样的互相委身，彼此相交，你愿意吗？除非你经历过神的爱， 经历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否则你是不会有爱弟兄的心。当你爱弟兄，当你这样的生活时，奇妙的事就会发生了。就像第三节所说的，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我们就会真正的认识神。这种认识不是出自理性的分析，也不是因为我们经历了神迹，这个认识是被动的，是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认识他的，是圣灵叫我们晓得我们是属于神的。你会突然间明白过来，这是神给你的确据，不是出于人为的确据。你会清清楚楚地知道你是属于神的，是在他里面活着。我不能用言语来描绘这种的认识，除非你亲身的体会过。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只要你生活在爱里，你就会明白使徒约翰的话，因为你已经活出这种生命。总结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三点。第一点，生命就是爱，爱就是生命，没有爱就没有生命。如果我们不生活在爱里，生命就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只是没有意义的生存者。第二点，使徒约翰所谈论的爱不是世人所理解的爱。我们已经看到属人的爱是短暂的，因为罪会摧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圣经所说的爱是以圣洁为基础，是行在光明中的爱，只有这样的爱才能够持久。第三点，当我们生活在爱里，我们才是真正的认识神。爱弟兄是认识神的确据，如果我们不生活在爱里，我们就是在黑暗里。凡在黑暗里的都是自欺，自以为认识神。让我们谨记住，行在光明中就是要遵守神的诫命，要彼此相爱，这样我们才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的《约翰一书》信息系列的第三讲，题目是《认识神的确据》。认识神不是在乎我们有没有一些外在的神奇经历，而是在乎生命里有没有神的爱。主耶稣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赐我们新生命，就是要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当弟兄姐妹按照主的意思彼此相爱，世人就能认出我们是认识神的人。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李马可牧师的《约翰一书》信息系列的第四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indantai.org 我重复 www.福音电台.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
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